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中国男性生育能力下降，在全球催生了一个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的辅助生育市场。报道说，由于近年来中国最终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男性生育率下降，女性妊娠期的推迟以及环境和生活健康习惯等因素，造成了整体生育能力的下降。许多人求助于包括代孕在内的辅助生育医疗，从而为中国、澳大利亚甚至美国的医疗机构和企业带来了赚取高额利润的商机。那么辅助生育市场、代孕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否有利于解决中国生育状况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相关政策方面是否跟上了发展？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欢迎延忠教授。
你好。
严忠教授，首先讲一讲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生育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一般来说，我们看中国就是，当然全世界生育状况都是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总和生育率，这个是反映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的总数。如果这个总数达到2.1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维持人口的代际平衡，就是说人口就是总数就不会下降。但是根据中国最新的数据啊，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大概是只有1.05。那这个数据呢，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仅是全球最低之一，而且是应该是全球最低的了。当然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原因，一个可以说的计划生育啊，深入人心，还有一些经济的因素，因为就是说压力增大，就是生养孩子的成本增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想生孩子却没法生，因为这个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在中国越来越高。每年据说大概有1200万到1500万的夫妇会出现不孕不育的问题，在这样因素当中，男性的不育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看男性精子的质量。现在我们可以看，就是根据中国非官方的一些数据，就是男性的精子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初，大概是72、73年1亿个，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数目，现在已经下降了大概是2000万到3000万个。有人一般来说认为这个是跟经济发展的压力增大、环境污染、晚婚晚育、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有关。
那么另外现在就是中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已经开放了，就是放宽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允许一些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去生二胎了。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民众对这个反应不是那么非常的热烈，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从2016年1月1号开始，就是全面就是放开二孩，这个从新出生的人口情况来看的话，是不少家庭还是有生育二孩的意愿。2016年新出生人口大概是1867万，在里差不多有45%是来自二孩家庭，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城乡的生育意愿之间有差距。有一个数据是说北京。已经生了小孩的一个孩子的女性当中，只有有差不多2/3的人不想生育二胎，只有差不多21%的人希望生二胎。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生育意愿就城乡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一般来说呢，就是说认为中国家庭不愿意多生小孩呢，一个有两大障碍，一个是缺钱，一个是缺乏精力。这个呢也从一些数据呢也得到一些证实，但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方说计划生育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计划生育要执行起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手段，包括绝育、手术、上环、人流这个比方说80年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每生过一个孩子的妇女都必须上环这就是说那个安装那宫内继育器来避孕。那这个在安装的情况下，由于政策僵硬，还有一些地方卫生条件比较差，那很多妇女就是由于继育环在体内放着时间太长，那么就无法取出了。那这种情况即使她想生，她也没法生了。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由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些计划生育的一些做法所造成的，目前就是说现在虽然已经放开了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二胎了，但是呢很多人已经不能生育了，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生育能力下降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引发的这些不能生育的问题，是不是也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辅助生育市场带来了这种来赚取利润的这样的机会？
对，因为这个我们看基本上就是说，对于不孕不育就是有三种治疗的方案，一种是中药的治疗，那这个呢就是说基本上它的好处是副作用小，费用低，但缺点呢它的疗效很有限，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方式，而且它长期需要长期服用，见效很慢。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一般来说90%左右的不孕症是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呢它不能解决比较严重的不孕不育的疾病，所以呢这样就突出了第三种方法，就是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性。这可能就是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生育路上的一个最后的希望了，因为国内每年大概有10万试管婴儿出生它的优点呢就在于它的成功率特别是第三代技术的成功率提高，能够实现就是孕育的梦想，但是缺点呢是相对费用比较高如果在泰国的话，目前市场价格10万在美国费用可能会达到30万以上，更高。
现在刚才我们说是有很多人是可能也希望这个生更多的孩子，要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这种辅助生育的这种做法。但是我们现在也观察到，在中国，特别是在城市，在大城市这些中心城市这些地方呢，很多人很多年轻人选择实际上结婚以后不生育。那么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在中国包括这个性取向这方面的态度的这样的更加的开放，使得很多人就是说没有这种生育的这样的意愿。那这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会给中国的社会家庭或者是整个社会的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确实这是有一种有一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双方就是在一块，他的目的不是生育繁衍，而是个人现实生活的幸福，所以他们比较重视配偶关系，但是轻视亲子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家庭作为一种传宗接代繁衍人口的功能就消失了这样呢就是说你可以说有它积极的一面比方说由于少了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牵绊家务劳动就大大减少，妇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社会中可以争取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中国的这种传统家庭道德上观念上得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就是说这种这个所谓的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非常重视生育问题。那不生育家庭大量出现的话，它就是对这个就是一个挑战。另外的话，它也就是大大降低了离婚人口流动成本，也带来了潜在的就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刚才我们提到的严中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个辅助生育市场，还有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代孕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兴起和发展。那么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试管婴儿这种做法，那么这个市场的兴起对于中国解决目前的这样的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生育危机，到底是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还是一个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它有它的这个积极意义，就是特别是对，而且是我觉得很比较大的积极意义，就是说特别是对那些想生孩子却有着不孕不育症的人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这种选择，特别是海外他们这种辅助生育代孕技术比较先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是一个福音，特别是那些有经济上有一定能力的人的话，他们就说可能就是借助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下要一个健康的孩子，这是他们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种做法就是这种辅助生育或者叫做代孕的这种市场，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给这个中国的这个生育状况的改善带来的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负面的影响呢？
负面影响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法律的边缘地带，因为在国内代孕，比方说这个法律就是作为一种人工辅助的生殖技术，它是由代孕妈妈来提供子宫来孕育胎儿和生产，那跟他本身的这个母亲跟这个孩子没有生物学上的这种关联。那在这个在国内呢，这代孕法律上是不合法的，但是呢，在这个现实中呢，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据有关的报道说，中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场诞生的婴儿已经超过10000个。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说伦理上的一些问题如果代孕合法化了，那么是不是把妇女就变成一种挣钱的工具了或者是导致所谓的就是子宫血汗工厂定制男婴这些情况出现，所以说有法律上和伦理上很多的这问题都可能会出现。
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中国这种市场的这种兴起，那么由于中国的这种特殊的这样的生育状况的这种现象，那么除了给中国带来的这个市场之外那么据报道说在澳大利亚甚至是在美国，那么也给这些地方呢就是说海外也带来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甚至在这个美国在前一个时期在这个美国加州的那些地方呢，甚至比如说出现了整个一条龙的这样的服务，那甚至出现了什么叫做什么叫月子中心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机构。那这些因素对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状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开始就是说对于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些就是这种生育生育就是市场不少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为了像在美国还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为了就是获得外国国籍，就是对于他们就是说将来就是说是提供了一种另外一种选择。但是现在的我们说的这样一种就代孕市场出现，实际上对那些想生孩子但是却生不了的，就是说他们因为就是国外的技术比较先进比较可靠，虽然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但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一种选择，所以说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严中教授，30秒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中国现在这方面的这个政策是不是跟上了这个目前这个形势的发展，应该怎么做？
对，就是我们看政策有一些调整，比方说这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就是辅助方面的东西，比方说这个在代孕方面这个措施这个法律没有跟上，还有一些领养政策，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庞大数量的孤儿，但是就是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又无能为力，但是同时又对很多想领养孩子的中国人国人又有很多的障碍，这就导致就是说很多的问题就是还是需要克服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